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八旬同修住师正法》上半部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凯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慈悲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82岁，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在20多年住师正法的修炼路上，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过关考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都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我把这段可喜的修炼历程写出来，在大陆法会这个难得的盛会之际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圆融整体。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觉得哪方面不完善，你把它做完善，这才是了不起的，这才是神愿意看到的，这才是修炼人应该做的。我虽然不是协调人，但是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在救人中默默补充圆融。一、建立资料点。2011年到2014年，我地区的同修们讲真相救人，需要大量的真相资料，当时资料点少，资金也短缺，我和老伴同修就力所能及地给予资助。2014年的时候，我地区的同修经常看不到明慧周刊，有事要找技术同修更是难上加难。我背上电脑回到了老家，看到那里的资料点遍地开花，我真是喜出望外。经过和同修们切磋交流，大家找了两名技术同修教我组建资料点的技术。虽然我把电脑带去了，可是因为刚买不久，上网下载我还不太会，当时我已经76岁，给同修带来的难度可想而知。在教我的过程中，技术同修耐心无私的付出，充分体现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我终于学会了做电脑系统、打印、刻录等一些资料点的技术。学会以后，我在老家就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回来后建立了自己的资料点。二、找回昔日同修。找回昔日同修也非常重要。我户口所在地的村里有一位同修，放弃修炼一年多了，而且玩上了麻将。前年我到他家去了两三次，我对他说，正法即将结束，你的所作所为将何去何从，师父已经给你从地狱除名了，你不修炼了，叫师父往哪安排你，师父对你这个生命比你自己都珍惜，你这样不是让师父伤心吗？就是你回来了，也得把你当作新学员看。他很后悔，含着眼泪说，我对不起师父，你不能拿我当新学员看，我会很快地赶上来。他当时就写了严正声明，我帮助他发给了明慧网，从那开始他勇猛精进，很快地赶了上来，三件事做得也很好。他和老同修一样面对面讲真相，现在已经劝退了好几百人，还带动更多的同修去讲真相。三、帮助同修读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同修们的修炼体会、修炼智慧的结晶，有些同修在法上没悟到的法理，通过看明慧周刊明白了，受益匪浅，所以怎么能不看明慧周刊呢？有时一篇明慧周刊里的文章我会看好几遍。我临县乡镇有几个村的同修不看明慧周刊，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为了使这些同修能重视起来，补上损失，前年我用了很多时间下载了近几年的明慧广播中的明慧周刊交流文章，如完成不了使命的悔恨、 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一位神仙眼中的大法弟子，病迷住了人的双眼，浅谈修炼中看到的一些小事等，叫同修们听，还下载了40多篇《明慧周刊》中的交流文章，叫有电脑或有学习机的同修看，效果很好。现在大多数同修都看《明慧周刊》了。2019年3月，我回老家，带去10多个 TF 卡，分给当地7、8个村的同修。听说有一位同修出现了脑血栓假象，在医院里抢救，我就去看他。当时他还不能下地，我叫他多学法，给了他一个卡，让他听听同修们是怎么过的心性关。一个星期后，我又去看他，他能下地了。他说，我明白了。这位同修对他的老伴有怨恨心，在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这篇交流文章中，有一位同修对他的老伴也有怨恨心，这篇文章中的事情可能跟他对上号了，使他茅塞顿开。四，帮助同修过心性关。我临县的乡镇有一位 A 同修，过心性关过了1年多了，同修们多次去和他交流，但他还是过不去。我又去了10多次，他的状态就是主意识不强，外来干扰很厉害，有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妒忌心等等，尤其是怨恨心，长期纠缠他，他摆脱不了。上次我去的时候，从明慧网上下载了修去不同程度的恨和修去怨恨心，迎来慈悲祥和这两篇文章带给了他。这次我又选了2篇交流文章给他送去，我刚一进他家屋，大雨就下上了。我说，刚从家一出门，就有人告诉我，今天有大雨，这几天都有雨，可是我该干的也得干。这回 A 同修面带笑容地对我说，叔，上次你给我带的第二篇文章比较详细，很好，我前天上不来气，我赶快不断地念，怨恨心不是我，我不要，求师父给我拿下去，怨恨心灭。明显地感觉到师父给我拿下去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我才上来了这口气，否则后果难以想象。我说，你知道这些文章平常在明慧网上我都找不到，这一定是师父叫我给你送来的。他说，我知道，要不是师父管我，我早就完了。 A 同修这次知道向内找了，说了很多自己不对的地方，不再向外看了，不说老伴这儿不对，儿子那不好了，我也就放心了。切磋交流了半天，大雨也不下了，我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一路上坑包泥泞很难走，刚进屋大雨又下上了，一直下到后半夜还没停。五，主动教同修电脑技术。2016年，我地区包括我县和临县乡镇唯一能做电脑系统的技术同修被绑架了，被非法判刑7年。从那以后，我地区做电脑系统和一些其他技术上的事大都找我，不然同修们就得到百里以外的大城市去找同修。有一次，离我家有60多里地的一位县城同修背着电脑来到了我家，叫我给他做电脑系统。他50多岁，大学毕业。我说，我教你做电脑系统吧。他说，学过，到实际做就做不上了。我说，我也不是大学生，也不比别人聪明，我看只要你有那个心就行。这几年我到大城市买了4、5个电脑，做了8、9个电脑系统，教会了同修们教的电脑技术。今年初又教会了临县乡镇的一位同修做电脑系统。教做电脑系统比较费劲，我都是一步一步给同修写下来，因为我能复制，我把最好的光盘、U 盘给了同修。我学做电脑系统和其他技术时，到同修家去过20多次，到资料点去了10多次，动手实习操作，我深知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教我地区同修学电脑技术时，都是我主动到他们家去教的，去过多次。师父传了我们这部伟大的宇宙大法， 造就的弟子满天下，在修炼的道路上我信心百倍，80多岁的我哪里需要哪里去，不分寒暑。东北的39天滴水成冰，走路一呲一滑，我骑着小三轮电动车像小伙子一样在冰雪覆盖的马路上奔跑，和同修们形成整体，主持正法。第二部分，讲真相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救度众生是多么的重要。一，讲真相心切，修去亲情执着。2013年秋天，我和本尊假同修学会了打语音电话，他拨打录音电话，我打口讲电话，救人效果都很好。2014年我老伴突然去世，时年78岁。50多年来我俩相依为命，这个情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几天后我开始咳嗽，发正念也不好使，而且越来越重，晚上都躺不下去。这时同修给我送来了2个手机卡，说本月必须打完，因为这个卡下个月就不用了。给我卡的时候已经到了下半个月，我没多想，爽快地留下了。于是我拿着手机到县城，在孙女的库房里、孙子的车库里到处去打，因为急着打，10来天就打完了，劝退了350多人。接到电话卡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到哪去打电话，怎样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咳嗽没有了，可能在我接卡的那一瞬间，这个救人的强大正念立刻就把病业假象解体了，对老伴的那个亲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后来我地区发展到多个手机讲真相，因技术同修很忙，我村和附近几个村的语音手机维护就都归我管了。同修们都随机打语音电话、买卡、验证三退人数、发送三退名单，一天很忙，有时忙到深夜。越忙我越高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他的事也是我的事。二，面对面讲真相。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形势逼人，那么多生命等着你们救度，我非常的急。我看到明慧周刊上有一位同修说，给师父上香时好几天看到师父的法相在流泪，作为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来说，我们不能无动于衷，要行动起来，积极配合，不管何时何地，时刻牢记讲真相，劝三退。其实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师父都给铺垫好的，我们只要去做。我天天上街讲真相，各行各业各类人员，包括大街上卖东西的人，我都给他们讲。有一次我在理发馆里讲真相，突然有一个年轻人威胁我说，我打一个电话就把你抓起来。理发师说，他都给派出所所长讲了，你往哪打电话？年轻人嘟嘟囔囔地走了，我照样讲。前年我回老家，特意坐的长途客车，在车上劝退了8个人。为了更好地讲真相，我到了贵州省，亲眼看了藏字石，还到一些人多的旅游胜地，走哪讲哪。回来时又在火车上劝退了12人，一路上共劝退了200多人。到大城市去办事也给人讲真相，我经常坐出租车，车上算司机共坐5人，司机早就三退了，还有2、3个人很好劝退。
Thank you.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八旬同修住师正法下半部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凯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三，带动大家讲真相。我打语音电话打了几年，后来效果不太好，对方一听就挂。2018年以后卡也买不到了，封卡还严重。我想讲真相就应该由打语音电话转向面对面讲了，可是我地区大部分同修还不能面对面讲真相。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讲的再多也没有大家都出来讲的多。我几次和甲同修说，叫他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带动大家。我叫他把讲真相的内容写下来，先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讲，告诉他别讲高了。2019年过年前，我和甲同修商量，在腊月里以送福字为名，到本乡镇各家各户去发，借此机会讲真相，劝三退。于是我弄了1000个福字，组织了3个小组，2人1组，效果很好，10来天就把福字送完了，共劝退了500多人，大家还受到了锻炼。今年3月，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造成病毒在全世界迅速蔓延，感染和死亡人数与日俱增，人心惶惶。我和甲同修商量，打印刘伯温碑记到各家各户去发，讲真相。我打印了500张，甲同修让老伴开车，带着他村的同修们到外乡镇各家各户去发，讲真相。甲乙同修配合默契，有时他俩一天劝退40-50人，其余同修在本镇没有发过福字的村补发真相资料。有一天，和我在一起讲真相的同修有事，我自己到了一个村，遇上一伙跳舞的，有10多个人，其中有2个人认识我，我把这2人劝退了，其余的人也随着退了。附近的人不知我在发啥，都过来领，我也顺便给他们三退了。那天我劝退了42人。四，近期同修们的讲真相。随着疫情渐渐解封，8月8日，我地的小旅游点对外开放了，有一个风景湖，每年的7月，湖中的荷花盛开，周边市县的人会在节假日里来观光，有几处木桥伸向湖里，湖边上有凉亭，周围有大树环绕，这里有几伙跳舞的，有几伙弹拉吹唱的，对当地来说也算是一个大的游乐园，吸引了不少游人，因此同修也常去这个风景湖，劝退的人也比较多。我为了多给游人讲真相，8月9日这个星期天，我到了这个风景湖，那天劝退了31人，大都是外地的，退党退团的多。8月15号星期六，我劝退了20多人，晚上在附近的村唱地方戏，我去了，劝退了20来人。8月16号星期天，我又到了风景湖，劝退了45人，晚上我又到了那个唱地方戏的村，仍然劝退了20来个人。由于我镇同修发放真相福字等等受到了锻炼，之后甲同修经常叫他老伴开车，拉着同修到集市上、旅游点、县公园等地去讲大法真相，对当地同修起到了带动和鼓舞的作用。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越来越多，现在一天劝退的人数比打语音电话时好几个月劝退的人数都多。隔2天，我就到甲同修家去拿三退名单，回来上网发出去。我打字慢，基本上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打，天天忙得不亦乐乎。五，讲真相中的几个小故事。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 贾同修说，有一天我给一个男的退完了，他又领来两个女的叫我给他俩做三退。还有一天遇上一男一女，女的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公安局的，专管迫害你们的，要是两年前我就得报警，现在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注意安全。8月16号星期天，我去了风景湖，在东头遇到四个人，我问他们从哪来，回答是某某市的，前边是卫生间，我就停了下来，以为他们要上卫生间，没想到他们朝南奔停车的大道上去了。我觉得他们是师傅给我送来的有缘人，不能错过。我快步紧跟，走了足有100多米，还上了一个大坡，在树荫下他们停了下来，也许在等着我帮他们做三退。我面不改色，气不喘，说，你们知道我这么大岁数为什么跟你们这么远吗？有一个小伙子问我多大了，我说我82了。啊，真年轻。我又说，我看你们四个都是好人，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我得告诉你们全家怎样平平安安地躲过灾难。我接着问，你入过团吗？是党员吗？有两个团员，一个少先队员，都是自己说出来的，我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都说谢谢。最后那个人是党员，是别人说的，他自己没吱声。我对这个党员说，老弟，退党是从思想上退，不是到单位上退，不影响涨工资提干，何乐而不为呢？给你起个化名，平安，一生平安。他没吱声。我说，老弟呀，人在做，天在看，你连哼都不哼，我说了等于白说。他忙说，好，谢谢。最后我说，我告诉你们九字真言，灾难来了，一念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叫大家都平平安安躲过灾难。这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回答说谢谢。我摆手告别往回走，下坡时听到一个小伙子说，这老爷子都80多了，腿脚灵活，能沟通，还能互动，真不简单。下午1点多，人少了，我就回来了。开着小三轮车走了1里多路时，有两个小伙子骑自行车撵上我了，说往湖北边绕一圈怎么走。我往他来的方向指，说从那个桥往北走。这两个小伙子为什么在湖门口不问，非要撵1里多路来问我呢？这不是很明显的叫我给他们做三退吗？像这样的有缘人，你不给他劝三退了，就是造业，就是犯罪。我遇到不少这样找上门来听真相三退的。我讲真相时注意衣着打扮，举止形态，我总是笑容满面，对谁都表现一个善。大法弟子的态度外表就是在证实法，不可忽视，还没讲话就要先给人一个好感。8月23号星期天，我在湖边讲真相时遇到一对夫妇，男的50岁，我和他俩唠得挺投合。当我一问他俩入过团吗，男的忙摆手说，大爷不用说了，我明白，谢谢。我说，我82了，能骗你吗？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个男的立刻改变了态度，说，您都82了，那我听您的。我给他俩三退完了，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说，这九字真言可不一般，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得武汉肺炎的人念九字真言都念好了，他就是灵丹妙药，千万记住。他俩连说谢谢谢谢。那个男的又重复地念了一遍九字真言叫我听。六，三件事都要做，学法最重要。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 前一个阶段，由于中共病毒严重，封道堵村，街上行人稀少，我就把师父的其他讲法学了一遍，一天学好几本，受益匪浅，无以言表。晚上躺在床上，看哪儿哪儿都是密密麻麻的法，墙上棚上都是，这说明我脑袋里装满了大法，大法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基础根本保障。最近这些日子，证实法救人的事很多，这是历史的使命，师父还鼓励我。晚上我从附近唱地方戏的村讲真相回来，一路上头两边金光闪闪，我想邪恶看到这样一定会抱头鼠窜。谢谢师父。这次的法会投稿我没有打草稿，直接打字，打到哪那个讲真相的画面就在脑海中浮现。有时早晨打字打到十点半才做早饭，晚上打字到十二点之前正好发正念，三件事我都要做好。第三部分，真正的信吃信法最安全。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什么叫真正的信呢？你只是嘴里说的信，实际心里并不信。为什么呢？因为真正信时，你的言行必须是一致的。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只要你修炼，我就在你身边，只要你修炼，我就能够对你负责到底，而且我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你。有一次我在厨房做饭，突然头晕，看到做饭台板在倾斜，像是地震，站不住要倒。说时迟那时快，我马上喊师父请快救我，话一出立刻一切恢复正常。当时我感动得老泪纵横，知道是师父救了我，谢谢师父。我继续做饭，当时如果不相信师父就在身边，师父能救我，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师父的法在脑海中浮现。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很高兴，我悟到这是我对应的天体在更新，在大变动。还有一次吃完早饭，突然感觉要拉肚子，我赶快到了卫生间，一坐下就排了一阵，我一看全是些粘稠的黑血，我也很高兴，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大清理，使我对应的天体会更加壮观美丽，谢谢师父。排了三天，身体恢复了正常。咱们老同修都明白，我们修炼人没有病，师父早就给清理了，如果把它当作病，那就会自找麻烦，旧势力会弄一些业力放在原先得病的地方，叫我们感觉老病又犯了，或者在哪个部位弄上个疑难病，你怕不怕？如果你怕，那就危险了。有的同修就因为这个走的，你说冤不冤？最后，以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说，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刚才说走到最后了，我们要更加做好我们该做的，因为越到最后越关键。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千万年亿万年的机缘等待，我们在历史上所承受的那一切都是为了今天。层次所限，不当之处尽情指正，叩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 题目是《大法神迹奇迹的故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琪琪是一位23岁的大姑娘，琪琪和我的缘分还得从我家办的小饭桌说起。我家开办小饭桌，主要为幼儿到少儿提供食宿，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大法。我知道孩子们到我家来了就是缘分，就是来得法学法来了，所以学习转法轮、红银以及其他大法师父的讲法是我们的必修课。今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别人家的幼儿园或小饭桌从中国新年开始就停了，直到今年8月份。有的幼儿园或小饭桌承受不住经济损失，就此关了门。而我家的小饭桌不但没受到疫情影响，反而孩子比以前多，最多的时候有16个孩子，其中9个孩子是长托生。我知道是大法师父把这些孩子送到了我身边。疫情期间，孩子们不能到外面玩，我们就充分利用这时间大量的学法，不管是常人家的孩子还是大法小弟子。早晨起床后，我带孩子们背红银，早饭后学习师父在各地的讲法，学完法后孩子们上学校的网课，下午写学校的作业，晚上我们一起学转法轮，晚上9点20分我们开始练功，之后睡觉。这些孩子每天没有因为睡眠少而发困，精力很充沛。每2周我们集体交流一次，这些孩子都学会了向内找，找到了自己有欢喜心、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怨恨心等等。其中常人家一个上1年级的孩子学法才1个月，在一次交流中他哭了，他说自己在学校经常欺负同学是错的，把德都给了小朋友，他说现在他知道了德的珍贵。还有一个男孩叫海一，14岁，父母都没有修炼。来我家之前，海一迷恋上了玩手机、打游戏，学习成绩直线下滑。来我家之后，通过20多天的学法练功，海一不再闹心了，能安下心来写作业了，也不玩手机了。下面主要讲讲奇迹的故事。一、奇迹的到来。2019年9月，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位同学突然打电话给我，哭着向我诉说他的女儿患病，医治无效，他也不想活了，让我帮他想想办法。他的女儿就是奇迹，当时22岁。我家小饭桌收的都是年龄小的孩子，突然遇到这种情况，我想这个孩子也是师父送来的。我说你把孩子领来吧，光明就在你们的眼前。他忙问是什么希望，我说你来了就知道了。2019年9月30日晚，他们娘俩从千里之外来到我家。琪琪身高1米54，体重却有200多斤，胖得吓人，不像个年轻人，像个大妈。吃饭时，我83岁的老母亲问他们母女，你俩谁是妈呀？这句话让我同学的脸红到了脖子根，他就开始给我讲述了琪琪的情况。二、琪琪的遭遇。琪琪2岁多的时候上了幼儿园，一次桌子倒了，把琪琪压在了底下。当时发生了什么，幼儿园的老师没说细节，他父母也一概不知。7岁的时候，琪琪还不会算数，被父母送到了一个封闭管理的老师那里补课。那个老师打孩子、骂孩子，又把琪琪吓着了。琪琪上小学了，学习总是跟不上。 上初中时，他父母发现琪琪总是一口口的咳痰，爱发脾气，焦虑狂躁。琪琪父母领着他到各大医院去检查，最后确诊为琪琪患有自闭症、抽动症、强迫症、精神病、双向语言情感障碍等等。医生给开了一堆的药，这些药里面都含激素。琪琪吃了药就好些，过几天又不行了，医生就加大药量。加大药量后，过一阵子又不行了，医生就再加量。这些年里，他们母女奔波于省内各大医院，琪琪不见好转，就转到北京的医院去治疗。琪琪的体重增到180多斤，一顿饭能吃3斤多牛肉，加上一大盘烤肠，还得喝一大瓶饮料。除了吃，琪琪就是发脾气，打人骂人，谁他都打。医生又诊断琪琪有狂躁症、焦虑症。琪琪住医院治疗，总发狂，医护人员把他绑在床上，给他打针吃药。过了一段时间，父母去看琪琪，发现琪琪安静了许多，但目光呆滞，记忆力减退。他父母又带琪琪辗转到了上海的著名医院，专家说琪琪精神紊乱，得把大脑双侧神经截断才会好转。于是在上海，琪琪做了神经截断手术。手术后，琪琪完全没有记忆力了，就知道吃，直到吃喷出为止，体重增至200多斤。琪琪的性情比以前更发狂焦虑了，心脏也不正常了。说到此时，琪琪的妈妈已经哭成了泪人，说孩子整个身体都衰竭了，遭了好多好多的罪啊。我问琪琪妈妈，手术没效果，那吃了5年的药好使了吗？她说管啥用呀，可那也得吃啊，医生说得一直吃到死。孩子整天发狂，摔东西，打骂人，这样下去孩子也活不了多大。我和他爸爸多次准备好了安眠药，准备3口人同归于尽，可每次都没狠下心来。现在孩子在家都待不了，他爸得天天开车带他出去遛。一提到琪琪，我们心都哆嗦，真是活活不起，死死不起啊。三，收留琪琪。琪琪妈妈跟我聊了5个多小时，在这过程中，琪琪一直在地上走来走去，进出各个房间，把好吃的都翻了一遍，一会儿吃这个，一会儿吃那个，又来问我，阿姨，什么时候给我做烤肉？什么时候给我买石榴？什么时候泡温泉？一个晚上，这几句话不停地问，不下50遍。他妈妈说，现在琪琪的智商不如2岁孩子，满脑子就是吃玩，其余什么都听不懂。22岁的孩子什么也不会做，刷个牙洗个脸就把身上地上弄的都是牙膏水，只要他干点啥，那你就得在后面不停地给他收拾。最后他妈妈哀叹，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想只有师父能救琪琪了。我对琪琪的妈妈说，你们夫妻俩是中西医大夫，你们也到各地名医院治疗这么多年了，可是不但没见好，还严重了，那只有一个办法能治孩子的病了。我就开始给他讲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以及法轮大法的神奇。我还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我告诉他我和儿子母亲以及身边人修大法后的奇迹变化。我在讲述修炼法轮大法的这些神奇时，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超常使我忍不住落泪， 旁边的琪琪能从我的话中感受到这些都是真实的，他也哭了。我问，这样好的功法，不用你掏一分钱，你们想不想试一试？琪琪妈妈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想试试。第二天早上，我、琪琪和他妈妈以及来我家的同修开始学转法轮。琪琪跟大法的缘分很深啊，一向连五分钟都坐不住的他，竟然第一天就奇迹般的坐了一个多小时，学完了一讲大法，而且他学法时还很用心。在学法中途，琪琪妈妈突然说，姑娘，到该吃药的时间了。我笑了，说，你还往孩子身体灌药干啥呀？孩子都吃成这样了。琪琪妈妈说，不吃药怕他加重啊。我说，以前是这样的，因为没人管，现在孩子学大法了，心里很稳，只要孩子能学法，师父就会管他。琪琪妈妈听我一说，也就不坚持了。那天晚上，琪琪妈妈做了一个梦，早上讲给我听，梦见她带着琪琪和琪琪姥姥要回家，走大道，有水过不去。琪琪姥姥说，那走小路吧，可走小路走到死胡同里去了，没路了。然后她梦见自己给琪琪吃错药了，琪琪就拿东西打她。我笑着说，师父点化你，给孩子吃错药了，别吃了，那是条小路了，死胡同，走光明大道才能回家，好好修炼吧，你娘俩根基不浅啊。从那以后，琪琪一片药也没吃过。琪琪妈妈在我家住了十多天，看琪琪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琪琪爸爸打听孩子情况，琪琪妈妈没敢说孩子停药了，只说减了一点药量。后来琪琪爸爸听说琪琪停药了，吓得三天没睡着觉，并且一再叮嘱琪琪妈妈，孩子要闹的话赶紧给我打电话，我开车来接。可是琪琪不但没有发狂，情绪还很稳定，一听大法弟子的歌曲就高兴。琪琪妈妈有些放心了，把琪琪留在我这里，自己回家了。耐心和坚持。带琪琪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琪琪不懂什么，每件事都得从头教他，身上的坏毛病、坏习惯一个个的需要改正，每个毛病都得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改过来。他说话做事都特别慢，比如刷牙，刷每个地方都得数50下，刷一次牙就得50分钟左右。衣服上、脸盆上、镜子上、地上都是牙膏，我就得全部清理一下。自从琪琪来到我家，我家的厕所就紧张起来了。他洗脚、洗袜子，弄得满地都是肥皂沫，满地水。每天早上，琪琪刚吃完早饭，就开始念叨中午吃什么。上午只要闲下来，就开始一遍遍地问中午的饭。吃完午饭，就又开始念叨晚上的饭了，还要点各种各样的水果。一天晚上，我们发完12点正念，琪琪换完睡衣，我让他把换下的衣服放柜子里，我就躺下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已是凌晨2点了，他还在那儿放衣服。这样的事情经常出现。琪琪刚来时还经常出现幻觉，总想打人、杀人，我就一天到晚看着他，告诉他怎么做。 我家的菜刀、剪子等危险品都不敢放在明处，恐怕他出现幻觉时做出什么事来。那些天我真是提心吊胆，心里七上八下的。有时我想，不如把琪琪送回去吧，跟他真够操心的。但要是把他送回去，这个孩子就彻底完了。我转念一想，怕操心，不也是一颗自私的心吗？师父从来不放弃我们，不嫌弃我们，就连特务想修炼大法的话都度。现在有缘人被送到我身边，就让我带带孩子学法练功，我还做不到吗？还应该烦吗？我哭着向师父说，师父啊，弟子错了，弟子一定修去为私为我的心，一定带好身边的每一个孩子。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有一个同修在大树下练功，突然听说一大帮坏人要进村了。我说，快把练功播放器收起来。这个同修不动弹，我就往起收，一收发现播放器还有线，这线还挂在高高的树上，我就往下拽，一边拽一边想，不能拽得太快，怕把线拽断了。最后终于拽下来了，我把线缠好后，把播放器还给了这个同修，他拿着就走了。醒来后，我悟到这个同修就是琪琪，带这个孩子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在学法练功上抓紧，心里不能急，急了就会前功尽弃。于是我就带琪琪用大量的时间学法，早上发完正念，我就带他背红吟。起初琪琪一首诗要背好几天，我一句一句地跟他背，半个月后他能一天背一首了，再后来半天能背一首，两个月下来一个小时就能背两首了。吃完早饭，我们小饭桌就开始集体学师父在各地的讲法，下午他背红吟，晚上发完正念，我们集体学习转法轮，紧接着练功，就这样天天坚持着。师父不断地为琪琪净化身体，他的心脏难受了几次，头痛了几次，胃吐酸水，恶心了几次，浑身骨头疼痛了几次，出现幻觉几次。师父给琪琪净化头部的时候，他说很困，打哈欠打个不停，一睡就是大半天，这种状态持续一周后就消失了。后来他身上就开始往出反药味儿，药味儿特别熏人，大约反了20多天。琪琪问我，阿姨，我怎么这么难受啊？我说，师父给你净化身体呢，不用怕，师父把病根已经给你拿掉了，就剩下一点黑气冒出来，你自己也得承受一点啊，你快谢谢师父。他就赶紧磕头叩谢师父。五，琪琪的奇迹。今年中国新年时，琪琪来我家已经3个多月了，他家离我家有1000多里地。我问琪琪，啥时回家过年？琪琪的回答让我出乎意料，他竟然要跟我一起过年不回家。我说，你不回家过年，不想爸爸妈妈吗？他说，我也想爸爸妈妈，但是我离不开你，你家的环境能帮助我的身体健康，阿姨，你比我亲妈都好，我就管你叫妈妈吧。我妈把我送到医院里，我被绑在床上，还给我打针，吃害人的药，害死我了，我恨他们。在你家能学大法，不给吃药也不打人。我说，阿姨有时也说你啊。她说，你是为我好，管我的坏毛病。我知道自从来你家，我就再不发脾气了，可开心了，我也不回家了，就在你家待着，你就是我亲妈。不管我怎么劝，告诉她爸妈也是为她好，但琪琪就是不想离开我。为了不让他家人惦记，大年三十我买票带琪琪回他家了。 看到琪琪，他的爸爸很是感慨，说就单单孩子体重变化这一项，我都觉得不可思议。琪琪在学大法前，爸爸妈妈用了很多办法，想要把琪琪的体重减下来，都没有成功。他们还曾经为了他减肥，带他去长春的医院，准备做胃切除手术，但大夫发现琪琪吃的欲望太强烈，没敢给他做手术。所以这么多年，琪琪的体重都是有增无减。现在琪琪什么都吃，没有忌口，体重却直线下降，单单体重的变化就是个奇迹。琪琪的家人看到了琪琪的身体和性情的巨大变化，都相信法轮大法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琪琪的姥姥拉着我的手说，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我说，大娘，我哪有什么本事啊，我没给孩子吃药按摩针灸，就是带他学大法练功，是法轮大法救了他，大法师父救了他呀。现在琪琪妈妈和琪琪姥姥都得法了，开始学法练功了。我和琪琪学法四个月时，我发现琪琪心脏不难受了，能正常排尿了，头也不疼了，思维也能跟上了，记忆力也在逐渐恢复。他能把以前医院里发生的事情想起来了，医院的名字、大夫的名字都记起来了。现在琪琪学法已经十个月了，除了还有点小磨蹭外，其余的病症都好了。琪琪现在也能主动学法了，不再发脾气，不发狂，不烦躁，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他每天学师父的各地讲法经文，有时一天一本，有时两天一本。十个月的时间里，琪琪把五本红银都背会了。现在琪琪在背转法轮，已背到第二讲。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十个月，琪琪从一个200多斤、各项功能都衰竭、狂躁的孩子，已经变成了现在的体重95斤、开朗、活泼、亭亭玉立的乖女孩。是师父慈悲救了琪琪，否则这个连医院都治不了的孩子，怎么可能恢复健康呢？琪琪的故事再一次证实了法轮大法的超常。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